本周的前两天算是带你们进入这个主题的引言。耶稣刚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父那里。他们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们也知道怎么去，但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时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过去几天一直在强调的重点是，耶稣是奇妙可畏的，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神亲自成为一个人，这是何等的荣耀。你知道圣经上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他居住，经上说他将宇宙握在他的掌心，在他的手掌之中，那意味着他手的宽度，神的手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宇宙，也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说仍在膨胀，基本上是无限的宇宙，他们说这一切都包含在他的掌心之中。然而这位全能的神进入了一个肉身，作为一个小婴儿出生，并且必须成长，学习如何自己吃饭，学习如何走路，学习如何说话。路加福音2:52说，他的智慧和身量，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像他的肉身必须成长一样，他的心智也必须成长。在灵里，耶稣出生时就是主，但他在这个肉身里。这就是我提出这一切的重点。当腓力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不是因为耶稣不能令人满足，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耶稣是谁。我在昨天的节目中讲过这句话，今天我想对此进行扩展，那就是耶稣的肉身，实际上阻碍了他们认识真正的他。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样看，他们会想，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如果我能在那里成为门徒之一，并看到这些事情，那么我就会相信了。耶稣的12门徒并非如此，他们是经历了挣扎的。我认为他们挣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肉身。他的肉身没有罪，他是无罪的。有许多经文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并不是成长为神。他在出生时就是主。路加福音2:11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就是主，那里用的主这个词与用来称呼全能的上帝的词是完全一样的。他就是主，他出生时就是神，但他在肉身中。那个肉身拥有我们肉身所有的局限，这个肉身会累，会疲倦。他需要睡觉，他需要吃饭，他需要如厕，他会变脏，他会流汗，他会有气味。他的肉身是如此充满人性，如此自然，他是无罪的。但正是这人性的一面，这个肉身，以至于实际上成为了他们看清他真实身份的障碍。你知道真正的我们并不是这个肉身吗？这对我来说很难传达，因为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些，也没有让圣灵向你启示这些，这与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但真正的你并不是你的肉身。让我用约翰福音6的这节经文，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6:63说的话。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里的活意味着使之活过来，是灵赐予生命，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是在说灵才是真正的你。要知道，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时，他创造了他们的肉身，他们是完整无缺的，但他将生气吹在亚当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希伯来语中那个关于吹气的词与翻译灵所用的是同一个词。耶稣将灵吹入了亚当，就是那个赋予了他生命。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那节经文启示了是灵赐人生命，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是赋予我们生命的东西。你真正的你是一个灵，在你重生之前，那个灵是一个死去的灵，不是说它无法运作，不是说它没有生命，而是死去的，与神隔绝了。这就是圣经中死亡的含义。当人们肉身死亡时，我们有时会说那是他们存在的终结，他们不再存在了。人并不会停止存在，他们只是脱离了这个身体，脱离了这个物质生命，他们进入了一个属灵的领域，在那里他们要么活在神的面前，要么将被永远从神面前驱逐。但没有人会停止存在，灵真正的你会继续活着。所以当圣经谈到死亡时，它并不意味着停止存在，它意味着隔绝。你出生的时候你有一个灵，但那个灵是死的，不是不存在，不是没有生命，而是与神隔绝了，它实际上是与魔鬼联合的。经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这是使徒保罗说的话，他说我们本性上都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的本性是堕落的人性，是与神隔绝的本性。但当你重生时，神给了你一个全新的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不是在说你的肉身，你的肉体并不会经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如果你得救前是个男人，你得救后依然是个男人。如果你是个女人，你会继续做个女人。如果你很矮，你会继续很矮，除非你还在长身体。如果你很胖，你还是会很胖，除非你节食。你的身体不会改变，你的魂也不会改变。那是你心思情感的部分。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国外长大，在不同的文化中长大，你依然会有那些态度，依然会那样思考。你不会突然间拥有我的记忆和我的成长经历。你的魂不会改变，你所说的语言不会瞬间改变。你要知道，你的魂和你的体不会改变，但经上说，当你重生时，旧事已过，那是在说你的灵。改变的是你里面的灵。当你重生时，你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灵，那才是真正的你。但可悲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是基于这个肉身来与彼此交往的。遗憾的是，你们中大多数人也是基于别人在肉体中的样子来与他们交往的。但那不是真正的你，它就像交通工具，你的身体就像一辆车，它让你能够运转，让你能够在这物质世界里四处走动和做事情。但它只是你的交通工具，它不是真正的你。就像如果我要去你家， 如果我开车过去，而你认识我，也认得我开的车，你看到我的车开过来，你说，哦，安德烈来了，所以你出去迎接我。当我到了那里，你走出来，开始摸我的车，说，哦，我真高兴你来了。但那辆车不是我，当然，它是必须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交通工具，你的出行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你去哪里都得靠走，并且会觉得冷，会觉得热，会淋湿，诸如此类。拥有交通工具大有好处，我也很高兴拥有一辆别人送我的好车，那是一份礼物。但如果你跑出来只是对着我的车说话，那不是真正的我，那只是让我能四处走动，去各种地方的工具。他为了我提供了一些保护，免受某些事物的影响，并且它有温度控制的功能，我还有座椅加热，很不错。我为我的交通工具赞美神，我也为我拥有的这个肉身赞美神，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我。如果你仅仅基于人们在自然界中的样子来与他们交往，你将错过他们的本相。看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怎么说的，我引用了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看看他前面的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他的意思是，我们曾经凭着肉体认识耶稣，我们透过这辆车，透过他穿梭于世的这副皮囊来认识他。保罗说，但我们不再那样认识他了，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生的灵，我们可以灵对灵的认识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过，神是灵，那些敬拜他的人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他没说这是最好的方式，他说这是唯一的方式，你必须与他灵与灵的相交。但是看这些门徒，他们还没有重生，他们的内心还没有被改变。我斗胆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当我使用肉体这个词时，大多数人认为属肉体指的是某人如同恶魔，是强奸犯、杀人犯、掠夺者，这些全都是属肉体的，他们认为那是极其罪恶的。所有的罪确实都是属肉体的，但并非所有属肉体的都是罪。属肉体这个词不过是指涉物质领域，它意味着属于五官感知的，你被你所能看、尝、听、闻、感觉到的事物所主导，而这些门徒完全被物质领域所控制，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耶稣。再次说明，我回到这个比喻，你知道吗？你可能通过我开的车认识我，你可能认得出，我有一辆皮卡，一辆别人送我的福特 F-150 皮卡，它很不错，我很喜欢。你也许能认出我，然后说，安德烈来了，而事实是你只看到了我的车。但如果我来到你家，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拥抱我的车，试图抚摸我的车，我从车里出来，你却无视我，只是对我的车赞叹不已，那你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那只是我用来代步的工具，你知道吗？有些人会因此被冒犯，他们不理解，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只活在物质领域里。但是人们赖以行动的那个身体，无论他们是男是女，那都不是真正的他们。无论他们是高是矮，无论他们外表光鲜亮丽还是相貌平平，那都不是真正的他们。如果你因为某人的肤色或性别，或者因为 某人不如别人漂亮而排斥他们，你就是属肉体的。你只是被你能看、尝、听、闻、感觉到的事物所控制和主导。你并不认识那个人，那个真实的人。保罗是说，我们过去就是这样评判人的。曾经某个时候，他应该可以告诉你耶稣长什么样，因为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长大的。加玛列是耶路撒冷首屈一指的拉比，保罗是在那里长大的。毫无疑问，他在耶路撒冷。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时，经上说全城都轰动了，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在那里批评耶稣，他们看到了他的神迹。圣经并没有显示保罗当时在那人群中，但他是加玛列的学生，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会不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对宗教人士而言。我确信保罗见过耶稣，他本可以告诉你他有多高，他本可以告诉你他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他本可以告诉你一些面部特征，就像他本可以告诉你一个人开什么车。他认得那辆车，但他并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与他作对，他实际上是在迫害基督徒，他作证指控他们，看着基督徒被捕甚至被处死，并且认同将他们处死。但后来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并没有说他看到了他的肉身，他看到了一道光，他被这光弄瞎了眼睛，被击倒在地，并听到了一个可听见的声音。他没有看到那辆车，他没有看到一个身体，但他看到了真正的神，他认识了真正的神。所以他的意思是，曾经我凭着肉体认识耶稣，但现在我不凭肉体认识他了，现在我借着灵认识他。想想看，使徒保罗是写了新约圣经一半书卷的人。他对神恩典的启示，甚至连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都提到了。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彼得称保罗的著作为经书。然而他说其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彼得是那些与耶稣日夜生活了三年半的人之一，他与他日夜相伴，看过他的神迹，听过他的讲道，然而彼得还在挣扎着理解恩典。那个对耶稣真实身份拥有最伟大启示的人，那个对神真实本性和品格有最深启示的人，是一个没有与他日夜相处三年半的人。相反，他借着圣灵得到了启示。他进入了阿拉伯的旷野，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只是与主单独相处。作为耶路撒冷法利赛人中最有名望的加玛列的门徒，保罗背诵了圣经的前五卷书，他读过律法书、先知书和诗歌，他内心积累了大量神的话语，但在重生之前，所有的解释都是错误的。当他遇见主之后，他不得不进入旷野三年半。我相信他是在重新梳理这一切，他在重新将这些点连接起来，他在重新组织他所有的神学观。所以他在重生前所学的知识，我相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了这些知识储备。当圣灵进入他里面时，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他领受了圣灵，谈到了说方言。 当你说方言时，你是在祷告神隐藏的智慧，你的灵在祷告，它里面那个重生的部分在祷告。我的观点是，保罗是那个神赐予福音启示的人，是关于神恩典的启示，这是透过一个从未亲身跟随耶稣，坐在他脚前受教的人传递出来的。而那些确实在他脚前受教的人，就如使徒彼得所说，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所说的一些话确实很难懂，他对福音的启示并没有保罗那么大。这并不是因为保罗在肉身中与耶稣同在过，而是因为他借着启示得着了他，他认识耶稣。我要回到我几天前说过的一句话，耶稣的肉身。实际上对十二使徒来说是一个认识他的阻碍。我再说一次，我知道这是一个惊人的声明，有些人会说，哦，我真希望能身处其中，那是因为我凭着爱心这么说，因为你是属肉体的，因为你如此受制于你所看常听闻和感觉的事物，以至于你就活在这个领域里，处理一切事情的方式都是属肉体的。但人被造是作为一个灵，你可以灵对灵的与神交往。实际上你借着灵可以比透过物质自然界更好的认识神。我去看了那部电影《耶稣受难记》，梅尔吉布森出品的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电影。有些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不喜欢那部电影，我个人并不讨厌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很棒。我认为梅尔吉布森已经做得尽可能好了，但是耶稣所遭受的很多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他描绘了耶稣肉体上的痛苦，但耶稣所经历的最大痛苦是属灵上的事情。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神啊，叫这杯离开我，我并不是说肉体被钉十字架，被鞭打和那些疼痛不是他受苦的一部分，但我相信与他成为罪本身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耶稣是神，耶稣是圣洁无瑕的，却要成为罪，对他来说是极其厌恶的。我相信那才是他当时真正正在经历的。梅尔吉布森的电影无法刻画出他属灵的一面，他只能展示那些正在发生的肉体上的事情。我的重点是，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这部电影，他们说当他们去看了之后，他们对神对他们的爱有了前所未有的启示，他们有了一种顿悟，他们说这会改变你的生活，所以我去看这部电影，满心期待它会带来极大的震撼。尽管我再说一遍，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我对电影没有批评之意，但我感到失望，因为当我坐在那里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时，再说一次，我不会在这里全面教导这一切，但在以赛亚书52和53章里，表明耶稣被毒打到，面貌比世人更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更枯槁，他的身体被摧残到，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个人。梅尔吉布森展示了鞭打，那很残忍，但他挂在十字架上看起来仍然像个人。圣经说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个人了。我相信他担当了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痛楚，每一种残疾，担当了这一切所有的，以至于他看起来都不像个人了。所以当我观看耶稣受难记中这个十字架场景时，我实际上是失望的，因为我里面的灵所得到的启示，比外在所呈现的画面要震撼得多。我再说一次，这不是在批评那部电影，但你的认知被物质层面局限住了， 我已经在灵里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真实情况，圣灵已经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了我。我的意思是，你借着灵所能认识的远超过你靠着肉体所能认识的。当我看这部电影时，在想，神啊，我是怎么了？为什么我没有被震撼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让我感到失望。主向我启示，他说，我已经在灵向你启示了这些事，你灵中所得的启示远超过单看肉眼所见的认识。他说，你对十字架所拥有的启示对你的影响比当时在场的十一个使徒还要深远，因为犹大已经上吊自尽了。他对你的影响比那些站在那里用肉眼目睹这一切的使徒们更深。借着灵认识远胜于靠着肉体认识。